我们来看第一点，长老教会属灵权柄的性质，这是我们来思考牧养，包括思考治理的一个神学性的根基。为什么我们在思考教会治理、思考教会牧养的时候，需要谈论长老教会关于属灵权柄的性质的一个界定呢？很简单，因为涉及到教会治理和牧养的话题的时候，必然涉及到属灵权柄运用的一个过程。因为教会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个圣约群体，在一个圣约的群体当中，权柄应该如何被施行，权柄应该如何被使用，说实话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大。在创造当中，上帝就赐下了权柄的次序和秩序，对不对？在堕落当中，人们会违背一切的权柄的次序，以至于在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权柄的次序的施行其实构成了许多人生命当中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教会而言。因为中国教会而言，中国社会施行权柄的方式主要有哪些方式？第一，强权专制的方式来施行权柄；第二，潜规则拿不到台面的方式来施行权柄，就是开小会儿、开黑会儿；第三，这个人情纽带、裙带关系的方式来施行权柄，对不对？第一，刀剑就是强压；第二，这一个潜规则就是一个内部的讨论；第三，对，暗箱操作；第三就是一种裙带关系、血缘。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施行权柄的主要的方式，那这就构成了当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这个权柄该如何施行。用一句话来总结，教会的权柄既是限制性的、被动性的权柄，同时又是积极性的、主动性的权柄。好，我先来解释为什么教会的权柄是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很简单，因为一切的权柄，教会一切的权利，归根结底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为王，基督是教会的王，我们是他的仆人、子民和百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位牧师可以自称拥有任何的权利。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一位牧师可以自称拥有丝毫的权利。我说的这个自称的意思是基于自己拥有任何的权利。不是的，牧师的权利、长老的权利、执事的权利，全部都不来源于自己，而是唯独来源于耶稣基督，是经过呼召而产生的，是派生性的，而不是内在产生的。什么叫经过呼召而产生？有这个呼召他就有，没有这个呼召他就没有。他不是来自于 内在天然就有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一点上让专制主义失去了土壤。所有的专制主义都在告诉你说，他之所以有权柄，基于他自己。朕，对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对不对？这种基于自己的权力属性就容易产生专制嘛。但这就是教会的权柄一定是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不是来源于自己的，是来源于基督的。但另外一方面，当牧者凭着上帝的呼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去做那些忠于恩惠的福音的事的时候，那么对会众来说，如果漠视他们的教导，其实你漠视的不是他，你漠视的是主基督。所以在这一点上，又让反律法主义、自由和放纵失去了土壤。当牧者凭着主恩惠的福音和圣经的真理去责备罪恶、去挑战生命、去严厉批评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漠视这一个权柄。漠视这个就是漠视主基督。所以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当中清楚地界定了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管理的权柄。什么叫属灵管理的权柄？加尔文谈到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他说既然是属灵的权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强制力的权柄。什么叫强制力？
刀架脖上不干。
对，刀架脖上不干不行。服不服？就问你服不服。不服刀就落下来。你说那个时候他敢说不服吗？他不敢。这个就叫强制力的权柄。教会有没有强制力的权柄？教会没有，就表明教会的权柄是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举个例子，其实前些年这一点很流行，只是不同的变种而已。一个信徒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信仰软弱，生命不长进，请问牧师能不能给他两巴掌，踹他两脚？牧师能不能罚他抄圣经抄三遍？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些都是强制力的权柄，就他不就强制力的权柄来强迫他来悔改。如果你这样做，就是逾越了属灵权柄的界限。为什么？因为你即使这样做了，表面上他看起来改了，表面上他看起来变了，有没有可能他内心还是不服的？非常有可能呀。2000年前文士和法利赛人曾试图趟出这条路来，最终证明他们是失败的，对不对？用律法主义的强制力的权柄去约束人的心是约束不到的，用约束肉体的方式去改变他的心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只能是从内到外的改变，永远都不可能是从外到内的改变。信仰就是如此的，所以它是一个限制性的权柄。因为属灵的权柄是依靠圣灵的大能，用圣言的教导去诉诸于人心的改变和更新，这就是属灵权柄的特点嘛。因为属灵权柄最终是要让人心降服下来嘛，对不对？人心降服下来，这个才叫属灵的权柄嘛。所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同样的场景，如果一个人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不服侍，信仰懒惰、消极、低沉，请问牧师竟然不能打他两巴掌，不能踹他两脚，那牧师能做什么呢？牧师可以责备他、劝勉他、警戒他、挑战他、批评他、督促他、探访他、关怀他，牧师可不可以这样做？都可以。甚至牧师说极其严厉的话可不可以？可以的。因为连极其严厉的话，说他是毒蛇的种类，可不可以？可以的，真的可以的。因为先知骂人的话都是可以的，就骂得很难听啊，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不仅先这样干，使徒也这样干，对不对？他说那些人这个猪这个狗所吐的又回去吃，猪这个洗干净了又到泥里去滚。你别以为光先知骂人，使徒也骂的，骂得很难听的，对不对？但是他违不违背圣经？不违背，对不对？纵然这些话说的极其的严厉，但是依然是在不是一个强制力的权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使徒即使说的这么严厉这么难听，他不信还是不信，他刚硬还是刚硬，给他身体没有外在的强制力的约束，对不对？只等说这个严厉的话严厉到一个地步，他突然恍然大悟过来，他突然泪如雨下，他突然自责起来了，这就是圣灵借着那个圣言开始起功效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属灵的能力其实就是用那个圣言去诉诸于人心内在的改变。圣言啊，就话说的多么严厉都可以，就是不能给他两巴掌，只能说服不能打服。这就在于说 教会的权柄是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可惜的是，你有没有发现过去这二三十年以来，中国教会的几乎所有的牧者从始至终都很难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很多牧者其实是用打服的方式，我不是说他真的上去给你两巴掌，是一种变相的打服的方式，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啊，变相的打服啊。所以没有属灵的权柄，就开始用人间的办法来强压。所以这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不仅仅是一种这个不是强制力的权柄，并且属灵的权柄也必须是符合上帝的真道的。属灵的权柄之所以是被限制性的，因为它仅仅来源于上帝，不来源于自己，并且这个来源于上帝的权柄也必须是被上帝的道来框住的，就是它必须符合真道。所以教会的权柄，牧师长老执事的权柄是一种限制性的权柄。那教会的权柄，牧师长老执事的权柄被什么来限制呢？很简单，被上帝和他的话语来限制。举几个例子，就因着教会的属灵权柄被上帝和他的话语来限制，所以面对一切属于个人良心中的事物的抉择，教会的权柄都是受限制的。再说一遍哈，一切个人良心中的事物的抉择，教会的权柄都是受限制的。我的意思是，那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可这样做可那样做，都不违背圣经，都不违背真理的事情上，教会的权柄是受限制的。比如说，教会可不可以统一要求所有人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都必须穿白衬衫，可不可以？不，所有人都必须穿白衬衫是不可以的。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中间极其贫乏的弟兄有可能买不起白衬衫？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怎么办？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对不对？你怎么敢保证？有没有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因着皮肤病的缘故，他穿了那个白，穿了那个这个衬衫，他把他的那个东西裸露出来，会让他很羞耻？我不用一一列举了，对不对？哇，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大了，对吧？就变得很大了。所以呢，因为你怎么敢保证我们中间的一些慕道友他不喜欢白色？因为主日崇拜来参加的不光有信徒，还有慕道友，你不能做这个统一的要求，对不对？但是你可不可以要求说，今天这个主日来参加聚会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当然可以，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悔改，这个就是圣经赋予你的权柄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说，哪些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哪些属于圣经的要求，这个就变得分辨这其中的智慧就变得很难了，也变得很重要。再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有一些牧师喜欢这样干哈，请问牧师可不可以对着一个未婚的姊妹说，李姊妹，教会要求你必须跟张弟兄结婚，我祷告了，这是上帝的旨意，有困难要克服，组织已经决定好了。哎，请问牧师有没有这个权柄？不是，其实是没有的。
但说明有这种情况。
他压根就没有哈，绝对没有。对，就是这就叫属灵权柄的滥用哈。OK， 回过来。因为上帝压根儿没给牧师这个权柄，一丁点这个权柄都没给过，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同样的场景，牧师可不可以对着一对即将陷入婚姻破裂的夫妻说，教会以上帝圣洁的律法明确地告诉你们，绝不可以离婚，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我祷告过了，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有困难要克服，教会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
是的，可以，这是来源于上帝圣洁的律法。圣经是不是赋予了牧师这样说？一定是的，对不对？因为离婚是犯罪嘛。牧师严厉的说，离婚是犯罪，绝不可以离，离的话就会去劝成你， 当然若不是为云浪的缘故哈，我只是把这个场景说过来。牧师有没有这个权柄？绝对有。所以很简单，牧师没有权柄让人结婚，但牧师有权柄让人不离婚，对不对？因为结婚的事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离婚的事可就不属于你个人良心的自由，你压根儿没有这个自由。请注意哈，你压根儿没有这个自由，说我想离婚就离婚，有没有？没有哈。但是你有没有自由说不结婚？哎，你还真有这个自由，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在你有自由的地方，你就可以自由的做抉择，在你没有自由的地方，你必须顺服上帝圣洁的律法，这一点变得很重要。但是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抽烟属不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吃肉属不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喝酒属不属于个人良心的自由？其实还是属于的哈。就好像说虽然抽烟也有害健康，但是肉吃多了也有害健康嘛。就这个事儿，你不能因为它有害健康就说明它是犯罪哈，不是的。你天天躺在床上也有害健康，但这个躺在床上它不是犯罪，对不对？好，回过头来说，虽然你当然有自由去吃肉、去喝酒、去抽烟、去躺在床上、去不跑步，你都有这个自由，对不对？没问题。但我再问你，你来到教会当中有没有自由抽烟？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突然发现了许多个人良心自由的话题，你自己一个人有自由，但是去到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恰恰又失去了这个自由。为什么？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哎，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旦这个规定被那个公共场合的管理者规定好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应该听这一个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个统一的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对不对？这个是常识了，都不是神学议题了，都是一个常识问题了，对不对？那请问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说主日敬拜的时候我点上几根烟吸一吸？有没有这个自由？请注意哈，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教会这个时候不会教导你说是因为抽烟犯罪所以你没有这个自由的，而是因为有妇女儿童坐在你旁边，你不应该这样去伤害别人，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了这个自由。当你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你的自由是被受让出去的。请注意哈，当你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某一些的自由是必然被受让出去的。好，再举一个例子，怎么排凳子是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在家里你可不可以把凳子放在沙发上，放在餐桌上，可不可以？它至少不是个犯罪，对不对？因为你还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在教会里可不可以直接把凳子放在讲台上？会堂管理的同工说，哎，咱们一起来排排凳子哈。于是你就把凳子放到了讲台上。请问你有没有这个自由？你没有这个自由。你需要听会堂管理的同工来决定凳子怎么排，对不对？会堂管理的同工说，每一排都排齐，让它规规整整的，让它放在一起。你说我就不这样干，我把凳子放在讲台上也不是犯罪呀，你凭什么让我把凳子摆齐？我就是想把凳子乱扔，这个难道是犯罪吗？对，确实不是犯罪。但是良心自由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不是犯罪的事情你就可以做。当你来到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你去听从群体统一的规定，这个时候你没有资格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是常识，对不对？好，你突然发现良心自由的话题很大了，对不对？第一，那些不是犯罪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但是那些不是犯罪的事情即使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话题，来到群体当中也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抽烟的时候自己在自己家阳台里想怎么抽怎么抽，来到教会当中，哎，教会说不能抽，那确实就不能抽。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跳出来说，哎，你在挟制我的良心，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因为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挟制你的良心。教会如果这样说，绝对不允许你抽烟， 抽烟就是犯罪，这个就在挟制你的良心。但是因为你在家里抽烟，你在路上抽烟，教会不会去管的。但是如果教会说绝对不能在会堂里抽烟，这个就不是挟制人的良心。所以你突然发现了这个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权柄是一个被限制性的权柄。好，讲了这么多，我补一句哈，我建议大家不要抽烟，抽烟确实有害健康，我只是把这个事儿拿过来引证哈。我自己也不抽烟，我们中间也没有人抽烟，这个本身是一个好事哈。啊，对，好，回过头来说这个事儿，教会的权柄是一个限制性的权柄，是被上帝和他的道来限制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所有关乎治理的事情上，都是在实行限制性的权柄，就是规矩治理上，教会不能随意定规矩，随意定一个治理，你需要扎根于神的话，从神的道当中出来这个规矩。所以威敏信条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规矩被遵行，两个，要么来自于圣言的启示，要么来自于一个健全的常识，对不对啊？就这两个，圣言的启示这个叫特殊启示，健全的常识这个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也是真理啊，就不要轻看它。规矩只能来源头只能来自于这两个，对不对？好，那另一方面呢，教会的权柄不仅仅是限制性的权柄，同时这一点上可能很多人需要去思考，同时又是一个积极而真实的主动的权柄。我多说一点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教会建制走了十年的教会，长老教会开始越来越强调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而越来越忽略那些积极的主动的权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没有建制的时候，牧师几乎是挨家挨户的拎着谁就去探访，就去关怀，就去牧养，就去这个讲道，就去服侍，也没有规矩，哪里有需要往哪里跑，去传福音，去宣教，去栽培门徒，去开培灵会，跟信徒一谈谈一整天。但是有了教会建制的时候，这些东西越来越多的失去了。我先解释什么叫积极主动的权柄，给一个神学上的解释。因为上帝积极主动的爱了他的教会，把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所以教会就有责任向世界来宣告，积极主动的宣告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宣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回应上帝律法当中的一切要求，相信悔改顺服，并且有一天要为着自己的回应被上帝审判。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积极的宣告福音没有上限，不被辖制，不是被动，不是被限制的权柄。传福音这件事能不能被限制？不能。积极的爱人，积极的关怀，积极的探访，积极的牧养，积极的去这个服侍，这些事情都不是限制性的权柄，而是啊，积极主动的权柄。但是关于教会的治理、圣职的选立、教会的制度、教会的规范，都是限制性的权柄。关于教导和牧养的事情上，讲道、探访、关怀、属灵交谈、彼此相爱，都是积极主动的权柄。区分这两个之间的权柄的不同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家长制的教会在施行积极主动的权柄上非常的积极，但是在施行限制性的权柄上也非常积极，它就出问题了，对吧？ 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现在已经建立了教会框架的一些教会，在施行限制性的权柄上已经越来越规范了，但是搞得在施行积极主动的权柄上也变得很被动，很消极，而这个就是问题了。因为我会发现，特别是进入改革宗长老会的很多人，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过于强调教会限制性的被动性的权柄，就是治理的规范和规矩，什么事他都跟你讲规矩、规范、程序啊，这个本身是对的啊，不是错的，但是什么事都讲这个的时候，他就忽略了教会本身该有的那个积极的、主动的去教导、去牧养、去关怀、去进入信徒的家里、去爱他、去挑战他的这个重要性，以至于搞得说大家做任何一件事都想着说，哎，这个符合章程吧，这个符合程序吧。我告诉你，只有涉及到教会纪律的事的时候才用到章程，涉及到传福音、涉及到牧养、涉及到爱人、涉及到去关怀的时候，章程是一个什么态度？章程是一个鼓励的态度，对不对？他甚至一直在鼓励的说，你要去为信徒祷告、与信徒祷告、去探访、去牧养、去关怀，一直是用一种原则性的激励的方式，而不是说，哎，告诉你哈，探访的频率不能一周超过三次，章程有没有这样规律？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关于治理的权柄是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别乱治理，讲规矩，守规矩、守规范。但是关于教导和牧养的事情上，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是不断的抬高天花板的事儿。不要讲底线。如果关于教导和牧养的事上，你还在讲底线，说好，反正这周主日讲到我已经讲过了，别再来找我了哈。周间查经我已经查过了，主日讲道也讲过了，小组我也去参加了，这会儿总可以了吧？当然不可以啊，因为这是积极主动的权柄，主日讲道讲过了，周间小组去过了，查经查过了，还不够呀，你还有很多事要去干呀，因为这是积极主动的权柄的范围呀，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在我们这个宗派有一个臭毛病，就在很多人那里，他会觉得只要守规矩不犯错就可以了。但你必须知道，守规矩不犯错仅仅只是一个底线，是最低的要求。守规矩不犯错，如果仅仅坚持守规矩不犯错，这就是死气沉沉的意思，这就是死正统的意思，就是他坚持的就是守规矩不犯错而已，所以他就看起来永远都不会错。为什么？因为他不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做，不积极主动的做任何事儿。但问题是，主已经爱了你，主还要再来，因着这两个真理，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错，对不对？因为他忽略了施行积极主动的权柄的那个的状态。在教会服事当中，当然不守规矩是不可以的，但仅仅守规矩也是不够的，还要在守规矩的基础之上，积极的、主动的、热切的投身于教导和牧养的实践当中去，不断的投身于里面去。事实上呢，我们分两个层面，一方面教会中的恶、教会中的罪、教会中的这个糟糕的地方，主要是借着教会治理的权柄去处理的，对不对？彼此的纷争矛盾呀、罪恶呀，这些事儿是借着教会的治理的权柄去处理的，对吧？但是你必须想到另外一点，教会中的善、教会中的爱、教会中的生命的成长，主要是借着教导和牧养来使它增长的，是通过福音之道在人心当中的应用使它长起来的。而许多教会只是在底线上说，哎，我们在处理恶的问题上我们照规矩处理了，不够啊， 你需要在增加善的事情上怎么主动积极的去牧养，去教导，来抬高他的天花板，来增加他的善，来增加他的美。当然这两件事情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治理可以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但是教导和牧养可以促进更多好的事情发生。治理当然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所以好的治理本身确实会产生好的文化氛围、属灵氛围，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好的牧养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好的教导和牧养一定会降低治理的成本，因为它促进了更多的善和美好发生的时候，罪恶是不是就被挤压了？所以总结一下，教会的教导和牧养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权柄，是热切投身于其中的权柄。教会的治理是限制性的权柄，不要仅仅强调限制性的权柄守规矩而已，要在这个前提上不断的思考如何积极主动的多施行教导，多施行牧养，多多关怀，多多促进善的发生，因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第二重的积极主动的权柄的思考，那么所有那些被动的权柄仅仅坚持那个，最终教会一定会变得死气沉沉，一定会变得官僚主义，一定会变得运行成本非常的高，高到一个地步大家觉得说我没犯错，我该做的都做了。开玩笑，你肯定该做的没做呀，所谓的不犯错只是在底线上没有不守规矩，但是在高线上是永无止境的，真的是整本圣经都在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这个怎么说才叫爱主呢？这个是不是永无止境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不是永无止境的？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些永无止境的成长的过程，那个叫积极的权柄。关于传扬福音，关于讲道，关于爱人，关于顺服神的律法，这个是永无止境的事儿。你突然发现牧养的事跟两件事连在一起了，被动的限制性的权柄要守规矩，积极的主动性的权柄关于教导和牧养，这是长老会牧养的一个神学的根基。这一个根基不梳理清楚，说实话很多教会之所以有很多状况，就是这两件事没梳理清楚。该施行限制性的权柄的时候他太积极主动，该施行积极主动权柄的时候他又在推卸责任不去干，就导致牧养搞得好像一团糟。这是一个神学性的梳理，求主来带领我们。